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欢迎来到这个生命棒棒的，我是李诺，
我是冰燕。
今天继续带来有关于友谊这个话题的讨论。我们先来听一听听众朋友在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的留言。
来听听维珍哈，他说，我需要友谊，因为圣经也教导我们要彼此负责，这些情况下容易建立友谊关系，比如有共同的信仰、价值观、相同的兴趣嗜好，还有在异乡遇见同乡。当关系面对危机的时候呢，先是去找原因，如果错误在自己，那么会主动跟对方道歉，非常羡慕圣经里约拿丹与大卫之间的友谊。
那在我们今天这个擦亮心窗当中啊，有一位朋友呢，谈到自己跟好朋友的相处的时候呢，他说好朋友出差的时候呢，会开车送去机场，回来呢又要去给他接机，然后呢等到好朋友生日的时候主动的送上礼物等等等等的。我就觉得哎呀，我们好像每个人都需要一个这样的朋友啊。
每个人不一样，就是可能这个爱的语言是这种陪伴啊，礼物啊，就觉得这样的朋友挺好的。
对，相处的方式
啊，对，可能有的人喜欢的相处的方式不太一样哦。
对对对，有些可能坐在一块儿喝喝茶下下棋也觉得很舒服的哈。
不过我也是很羡慕这位小伙伴谈到的这种朋友，我也很喜欢。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今天他们的探讨当中是怎么样去看待友谊吧。
那擦亮心窗之后呢，会有清新为您带来的心情手记13个感恩的理由。
窗户蒙上了灰尘，再漂亮的房子也显得破败。
心灵蒙上灰尘，再好看的皮囊都失去光彩。
我们一起擦亮心窗，一同欣赏窗外的棒棒的风景。
好，我是 Andrew。
我是树。
我是旭芬。
其实我自己有一个不错的朋友，我们是在团契当中认识的，到现在我们不定时都还频繁的在联系，所以我们都在一些的事情上我们都互相帮助。
我在初中有一个好朋友，在高中也有一个好朋友，然后在大学也有一个好朋友。初中的好朋友呢，嫁了一个大她10岁的男朋友，我们就比较疏于联络了。那高中的这个呢，是住在台中，有的时候我回去，每次见面虽然10年不见5年不见，但是感情还是很好，几乎无话不谈。大学的这个好朋友呢，住的离我有一段距离，也不是常常见面，可是就是常常会他家中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啊，请我帮忙带导，不常见面，大概都是用电话联络。自从他生了第二胎之后，我们更惜于见面，几乎没有什么见面，但是算是好朋友。
我就不一样了，我每个阶段都有一大堆的好朋友，交友广阔。我把朋友分类为很多种，有些是吃饭的朋友，有些是爬山的朋友，有些是上教会的朋友，都不一样。那每个阶段发生的事情，我就会找固定的朋友来聊聊天。比如说我刚刚就是跟朋友去吃饭，然后诉说一下心里面所不舒服的事，那这些朋友们都会给我一些很好的建议。最重要的一群朋友呢，就是我在教会认识的朋友，这些不能叫朋友，这些叫姐妹。这些姐妹们呢，平常都喜欢督促我，只要她们督促我，我就会很努力的去从事她们认为应该是做最正确的事情。所以我朋友很多很多很多，那我也很感谢有这样一些好朋友。姐妹们通常都对我来讲，她们是讲的就是最正确的事情，我无从去反驳。但是如果对一般的朋友，我可就有的吵了。
你觉得一样吗 ，Andrew？弟兄是朋友吗？
我是把它放在一起的啦。其实我觉得我是不会去反驳人家的，我是属于那种去聆听的， 我觉得这跟我的个性都有关系。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内向一点，还比较害羞一点的。我在这个团体当中，在我的朋友群的当中，不是那种主动会说话的人。面对到有一些问题的地方的时候，我都会请那些敢说的人，我自己都不太敢那种直接，其实我觉得不太能面对那种可能冲撞。我自己是比较是温和的，即使要讲一些建议的时候，我就觉得我都需要很温和的去说。我很喜欢去听人家。最近就是刚刚我讲到我那个朋友，好朋友，他在他的工作上面对到压力，他是做修理飞机的，可是后来他的长官要他担任一个职务，是要他去管理分配职务。面对这个职务的转换的时候，他发现他压力非常的大，不知道怎么去面对的时候，他就会来找我们，就是来诉说他的这个压力。那我觉得在这当中，我成为他一个倾诉的一个对象。
那会不会有人问你半天话你都讲不出来？那这样的朋友会不会觉得你不太够朋友？
刚进工作的时候啊，跟同事之间的一个相处也是这样，就是人家需要等我回应，问题丢给我的时候，就会面临到一个情况，说要先跳过我，然后让他有时间去想，好，我需要花一点时间，我就没有办法立即的一个回应。
我觉得也是这样，如果我是你的朋友的话，问半天你都不讲话的话，我会觉得你讨厌我，要不就是我问错人了。你应该会有很多这种疑惑吧？
所以我刚刚说我是一个适合聆听的朋友。
我对朋友曾经有过争执，是那时候在国外念书，他喜欢一个男孩子，大家都拿我们两个人开玩笑，就对我冷淡下来了。然后我就会觉得很奇怪，朋友之间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我觉得有背叛的感觉。有一天你忽然发现你的朋友背叛你了，我们讲说建设亲友好了，或者是在背后说闲话好了。 Angel， 你觉得呢？你有没有被背叛过吗？不过身为一个聆听者，我不晓得，我如果有一个朋友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 Angel,
我还是很痛苦。
我觉得 Angel 一定不会被背叛，因为他被背叛他也不会说，他也不会感觉，没有人知道他到底会不会被背叛。
嗯，
你看吧，他都讲不出来。
到现在我交的朋友当中，其实比较没有面对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很多的东西是因为我们有可能有相同的兴趣，我交友大概的一个背景，可能像国中我们都喜欢打篮球，我们那个好朋友都是大概集结于就是打球，高中的时候好像也是在打球，然后大学的时候我就不同的对象，就是团契的，我们都有相同的一个信仰。在这个之外的，我就比较不会太多的一个关心。
我如果是你的朋友的话，我会把你归类在于那种不太爱说话的，然后也基本上我们也不可能讨论太深，我们不可能坠入情网的那一种啊。因为你都不讲话，谁晓得你想什么？就算打篮球打个空心球，你也会好高兴，哇，空心哎！可你不是，你都没有声音，这样打起球来就没有意思哎。我觉得我的朋友分两半，一半是兴趣相同的，一半是兴趣完全不同，就是个性上完全不同的。
我曾经在初中，一进初中就有一个同学对我非常的好，她是我们那一年级的大姐大，我不知道，我是后来才知道，她非常的照顾我，就是她甚至于跟班上其他人讲说，你们不可以对她怎么样。然后我初中的那个好朋友，她既抽烟又喝酒，所以当我后来十年之后，我的现在的这些好朋友有一次见到她的时候，都会很惊讶，你的好朋友怎么会是这样的人？可是我不晓得，我的朋友跟我的个性不会有相同的兴趣，也不会有相同的个性，但是在一起就是无话不谈。
你刚刚说你的朋友交了男朋友对你就疏忽了，
他只是我的室友，他是家里面最小的女儿，所以他一直希望他在我心目当中是第一位。所以当我们一起去吃自助餐在国外的时候，有一个新的台湾来的一个女孩子，我就说我们等她一下，然后她那时候就不高兴。那后来又有一个，因为一个男同学对我比较好的时候，她也不高兴，所以我不了解说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后来就她常常跟我冷战，冷战的时候我就不知道到底出了哪里的问题。
我曾经碰过这样的问题，可是我是属于那一个算是被人家关心的朋友。我在念书的时候又有一个学姐对我非常好，那后来我爱玩啊，我就交了男朋友。交男朋友之后，我学姐就对我很冷淡，她说我都不理她。事实上是没有，我只是觉得可能时间分配上会有些不同，我可能就会觉得说，哎，我应该跟男朋友在一起时间多一点，跟女的朋友在一起时间少一点。可但她不这样认为， 他觉得说是好朋友就要成天腻在一起，那这个对我来讲就造成了困扰。我觉得腻在一起那就是同性恋，这我觉得这很奇怪的一种感觉。说来后来慢慢就疏远了，但疏远之后我们的下场是，我就跟这个朋友的下场不是很好的，就是等于说他认为是我抛弃了他，可是我认为说这是很正常，正常之下的一种分手。我不晓得你们遇过这样，但是当时我是心里面非常非常的不舒服，我觉得分手就分手，什么了不起啊，我再交别的朋友就好了啊。
我是被莫名其妙就被判出局了，
这件事一定不会发生在 Angel 身上，因为他都没有话说，朋友交了谁都一样的，对不对？
我觉得要有一个定义啦，我刚刚讲的都是比较 focus 在我的好朋友，这个好朋友是对我是很重要的。对，那那个好朋友很重要，是因为面对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像我太太，我还没结婚之前我在当兵，那刚好那时候遇到一个台风，那个台风严重到我们营区都淹水，那我太太因为住在河边那个眷村，那他那个整个也淹了，他们都必须要临时搬，那整个房子就大概淹了一层楼高这样，那他们也只有一层楼高，所以就整个全淹，那里面都是泥巴这样。然后这个好朋友我太太那时候我女朋友，她就打个电话给我这个好朋友，那希望她可以来帮我们，她就一个礼拜就每天都过来帮忙，就是从早上到下午她五点多然后再回去。
她是男生还是女生？
男生，男生。对，我们
你不会担心她？
不会啊，
成为你的竞争对手？
不会啊，我们都很认识啊，他是跟我同届的。对，那我觉得他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一个好朋友。就像我在当兵，我没有办法去帮助我太太那时候他的一个状况，可他可以当时立即的来帮助他，这样他面对到工作上的压力的时候他会找我们，然后他愿意跟我们分享。所以我觉得我对于好朋友就比较集中的范围就说得很小，就是他愿意跟你分享他也希望说可以从你那里得到一些的建议因为我们都基督徒，所以我们就会一起祷告为他所面对的这个问题，我就来祷告，那求神来开路，或者是有一些可以一起来想说你可以在哪些方面可以做一些的改善，一起陪伴他面对这个困难。
那男女可以成为好朋友吗？
不行，绝对不行，因为这一定会出问题的嘛。我就没有听说过哪个男女朋友好到最后还可以维持朋友，通常都嘛是变成婚外情，对不对？
我男女好朋友就是变成我太太了。
可是像你那样是很危险的，因为我们也曾经遇过朋友啊，帮忙之后就新郎不是他，然后就哭得死去活来的。
我
也是有这样啊，
我也不赞成。对啊，那个已经过去了，但我也不赞成，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跟我不算男朋友就比较走得近一点的一个男孩子有一些的就是我觉得可以断了，就是那个感就是没有感情了，那那个男的就拼命的找我那个好朋友，然后拼命每天都跟他沟通，然后就是要从他那边去了解我为什么要这个感情要断，结果最后是他跟他走入礼堂，然后我这个朋友也没了。所以我觉得男女朋友男生跟女生不可能说成为好朋友，你那样是危险的。
你刚刚讲那个当然是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去避免的，就是说如果是在一个团体的一个情况下的话，我觉得是可以进行的，就是说如果你单独面对这个分享，我觉得就比较危险。我觉得在团体的当中就比较还好，就是我们有几个好朋友，那我们在当中分享，我不会说个别单独这个面对异性这样子，或是我的女朋友她单独的这样，因为那个情况场合不一样。
Angel 你说你从来不会当下去说，万一今天刚刚你提到说那个好朋友跟你们家这么的密切，有一天如果说他结了婚但是他瞒着他的妻子有婚外情，你会怎么做？
他瞒着他的妻子有婚外情，
但是他告诉你
他告诉我那
或者你侧面知道的
如果是这个好朋友的话我是直接跟他说，可是我的口气也是没有那么，可是我太太可能就不一样了，他就很严厉的对他
就没有急迫性的，你应该很坚持很凶的告诉他你不能这样做。 像我就没有这样做，所以现在才很惨。因为我的老板也是面临婚外情，我就选择不告诉老板娘。我现在很后悔，我就应该要讲，因为一份友谊就这样不见了。因为两边同时都会怪你，一个怪你没有告诉他，一个怪你为什么等于是拒绝这件事情，或者是说你为什么不帮我，那两面不讨好。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是很凶很凶的告诉他你不能这样做。
我觉得可以学习啦，因为我还没有面对到这种情况。对，那我只是能想象说
学了18年了还在学。
对，因为我还没有碰到说我的好朋友的另外一半他面对到外遇的情形。
刚刚说的就是这样的经验。我现在很后悔啊，我没有用那种很坚决的口气告诉他你不能这样做，你这样做我都宰了你。我真的很后悔，我应该要这样做的。所以现在变成两边都这友谊就断了。
我有一个好朋友，每次找他都不出来，可是我们常常打电话联络。我先生有时候会说奇怪，你那个同学你回国之后去了不下10次，他没有来过我们家一次，可是你们还是好朋友，为什么？我想可能就是对我来说他还是我的好朋友。我跟他之间的维系就是常常打电话，然后他有一些状况的时候我们就一起祷告，或者是我替他就是分担一些的忧虑。那我有一些状况我也会跟他讲，感谢现在有电话这么畅通，如果没有电话的话写信可能现在友谊就断了。因为有的时候会很懒得提笔写信。我不知道 Andrew 你怎么维系一个友谊，如果他从来就是你们都很少见面啊，或者什么，或者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维系你的友谊？
当然好朋友我都会记住他的，像生日或者是一些特别的日子，生日的时候我们就会一起吃饭，然后像他可能出国出差要出3个月，我们送机，他晚上打机，我们就跟我太太我们就开着车就载他去机场，然后买拍照，然后我们跟他说那个回来要跟我们说什么时候回来，我们可以去接你。维系好朋友的友谊，我觉得其实记住他的很重要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可以透过这些去培养我们的一个友谊。
真是太好了，我生日也快到，麻烦你记住。而且我明天要出国，你也送机一下。我觉得维持友谊应该是常常联系。我有一个朋友啊，跟树一样的状况，就是我们不常见面，可是我们友谊也维持很久。维持那种友谊的方式是很奇怪的。我是基督徒，然后他是慈济的佛教徒，他拼命想改变我进入他的宗教，我拼命想把他拉过来，我们就在这种纠缠之下维持这种友谊。哎，这种感觉非常好，很好玩的。我们是从国小开始认识到现在，已经20几年了啊！讲出我的年龄，已经18年了，18岁，我觉得好棒哦！这是我维持友谊的方式。
不知不觉，时光似水匆匆而去，剩下的只是回忆。我们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如今已长大成熟，也学会彼此珍惜。在这相处的日子里，我们有过欢笑，也有过泪滴。虽然遇到过各种艰难险阻，但我们始终没有放弃。
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
无论走在高山之巅，还是行在死荫的幽谷，学习常常喜乐，凡事感恩。
常常我要常常喜乐。
13个感恩的理由。
因为主已经允许，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
在绝望中，感恩依然有盼望。2020年的春节，相信对于所有国人来讲，都是绷着弦儿度过的。原本祥和欢乐的气氛，被紧张甚至恐慌所取代。重灾区武汉等地的同胞们，更是有一些人在失去亲人的悲痛中熬过的。节前我们很多人都是计划着去这儿吃去那儿玩，计划着该如何尽情地享用这个假期。尤其对于上班族来讲，一年没多少假，春节是个重头戏，一定不能辜负。清新也是如此，地地道道一个上班族，离父母远之又远，春节又是国人非常注重团圆的一个日子， 所以过年回家也是我这两年来的首选。临回家的头几天，清新所在的城市已经是口罩脱销、酒精脱销，虽然还未有感染病例，但人们已经有了防范意识，尤其是年轻男孩戴口罩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的人群。想着老家应该没那么紧张，赶快发微信让妹妹买医用口罩，不曾想她连续找了几个药店，也只是高价和别人分了五个。上飞机时几乎是所有人都戴了口罩，下飞机时除了飞机上的乘客戴口罩的不多，家乡还未出现感染病例。鉴于我是从疫区回去，马上发了朋友圈告知大伙儿不去拜访的原因，当时国家还未有这方面的大力倡导，不曾想没几天，我家乡的城市所有公共交通车辆停止运营，大型商场酒店全部关门，小区门口开始设卡登记。一下子妹妹妹夫出来进去聊的都是疫情的新闻，今天增加了几例，都是哪个小区的，通过什么渠道传染的等等。对于依旧上班的妹夫妹妹更是千叮咛万嘱咐，口罩酒精样样备好。原本喜欢和朋友把酒言欢的妹妹乖乖地在家吃饭，一时间家里充满了紧张略带惶恐的氛围。这疫情实在是来得措不及防，即使最先进的医疗也不能百分百地在这场战役中取胜，每天有人被确诊，每天有人被夺走生命，人们对于疫情的发展很难乐观起来。这场病毒抢夺的不单单是人的健康和生命，还有内心的平安和喜乐。面对疫情很多不可知的因素，人心不知道该去哪里找指望，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到底是福还是祸。如果是祸，那不就是人生的终结？终结之后呢？是所有人都期望的进入天堂吗？那地狱谁会去？太多的不可知生成太多的不安、惶恐还有无望。国人有句话，穷极乎天，讲的就是人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唯一可指望的就是上天，所以会迫切地呼求天上的神明可以有超自然的能力止息灾祸，搭救自己。就像武汉两个新建的医院雷神山、火神山一样，人们无望之下寄希望于从前风闻的火神、雷神，希望借此神威可以攻克属水的肺症。然而谁又能保证不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呢？妹妹担心之余也会给自己安慰，我们都是信耶稣的，不怕，主会保佑我们。母亲则会说，即使被感染也不害怕，就是离世也是到主耶稣那里去，与他同在，好的无比。是的，我们一家有耶稣基督的眷顾，在清新的身边还有许多被耶稣所眷顾的，这些人坚定地跟从他，信靠他，他们会说着和我的家人一样的话，不怕，主耶稣会看顾每一个跟从他的人，每一个呼求他的人都会有得救的指望，即使离世我们也有进入永生的确据，所以不害怕。正在听广播的听众朋友，人生真的还有路要走，即使疫情过去，我们也许还会生其他灾病，面对其他挑战。一个真正信靠主耶稣的人，无论在疫情肆虐中还是经济压力下，他总不会失去盼望。这盼望来自于为你我钉十字架又死而复活的主耶稣。愿意您在自己的人生路上也能够与耶稣相遇并且同行。面对困难，我们会有灰心，会有失望，但主耶稣却是我们的帮助和盼望。人生总会结束， 然而借着耶稣却有一个崭新的开始。感恩他能成为我们永生的盼望。
我想到这个人们常说啊，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可能是一种人生经验。但是我们如果仔细想一想，我们就知道大部分的希望啊其实是没有任何的依据，或者说是一种妄想吧。
所以希望跟盼望是不一样的，对吧？
文字上就已经不同了。
对，像清新姐她说到的，在绝望当中感恩依然有盼望。这个盼望就不只是说一种希望，当然希望也是很重要的，只是说这个希望跟盼望它有一些些的区别。盼望是一种好像是比较远，但是呢它又是一种有着确据的东西，或者说是有一个确据的，就是有一个证据，是一个承诺，是一个应许。
也就像圣经里所说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一样。
回到清新姐刚刚所分享的，我就想到我们基督徒的永生盼望啊，是因着耶稣基督他已经给我们的，就已经成就。我们知道那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就是好像我们盼着到终点，就是一定会到终点的。那希望就是说可能会有终点，但是盼望的是一定会有。
所以真的是期待或者说希望盼望更多的人都能够拥有这一份的盼望啊。
是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永生的盼望的话，就像金星姐提到的，即使是绝望的处境当中，我们也知道最终我们是有永生的。目前看起来的这些绝望的处境和情况，它最终还是要去到那个我们有盼望的终点的。所以这个希望跟盼望是很不一样的。希望就是说我们有希望可以胜过眼前的困难，但是那个永生的盼望和确据呢，就是我们一定会胜过。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绝望当中的这个可以给我们力量和勇气的盼望了。
那不知道朋友你在听完了清新姐的分享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感触呢？邀请你可以来信跟我们交流。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棒棒哒。您也可以写邮件给我们到棒棒哒的汉语拼音 HN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还有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可以在节目的图文下方留言，也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
我们也一同来盼望明天的节目内容明天一定会有内容的。
明天的节目首先是擦亮心窗，依然是有关于这个友谊的讨论。那之后呢，就是唐曼姐为大家带来的心情手记。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我是冰燕，
我是李诺，
我们明天节目时间再会，
拜拜。
过了今天我们就要分离，心中顿时有种难舍，想要哭泣。今天我们带着使命而去，虽在不同地方，但我们的心连在一起。回想在一起的日子里，我们曾经共同努力，虽有经历一些苦，但更